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到神的圣殿中来听他的话语。我们从年初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这个系列，我们一直讲一直讲。好，今天呢我们就来到最后一章了，就是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31章。但是当我们看这个31章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呢一种伤感，我们发现到这个扫罗王啊，当他开始被神寻找的时候，神呼召他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多么谦卑的一个年轻人啊！本来人家要选他做王的时候，他竟然躲起来啊！而且他多么听那个撒母耳先知的命令啊！撒母耳跟他讲，你去那个地方，然后你遇到什么，你遇到什么，他就一一的跟着。开始的时候很顺命，但是呢，我们却发现到后来啊，当然，在这个时间，神呢也在高摩的时候呢，神的灵呢也跟他在一起，神的灵、圣灵呢跟他在一起，但是呢，后来。他的生命呢有一个巨大的这个改变，一个巨大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呢、而影响到他有一个很悲惨的这个结局，那就死在沙场上或者死在战场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悲剧，从一个高峰慢慢升起，然后忽然之间掉入这个低谷，那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呢，是一个很可悲的，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别落入这下场。你跟我千万千万不要像这个扫罗那样，如果像这个扫罗的话，那是很不值得的，很不值得的。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呢？有几个原因。第一呢，他呢是害人害己，害人害己。那开始的时候我说他是很谦卑很听话，而且神的圣灵呢跟他在一起。当我讲神的圣灵跟他在一起呢，是讲到这个神的灵是帮助他能够作为一个国王很好的来治理国家。但是呢，他的心呢后来有所改变。怎么改变呢？就是他不听话，他不听从神的话。怎么讲呢？一个例子就是，当撒母耳跟他说，你不要自己去献祭啊，因为献祭是由祭司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去献祭的。扫罗王是一个王来的，王不可以擅自去献祭的。但是呢，他不听，他不听。他看到当时有很多的这个非利士人聚集在那边，看到他的兵士呢，一直怕也离开他，而且这个撒母耳也迟迟没有来，他就自己呢，把那个祭物呢献上去。啊，这个就是不听，不听话了。不听撒母耳讲的话，其实这个也是要试验他的这个心有没有顺服。当然后来还有另外一次，就是神透过这个撒母耳跟他说，你要把那些敌人啊，这个亚玛利人啊，这些亚玛利人是神所震怒的，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攻击以色列人，所以神呢扫罗呢去把这些亚玛利人完完全全的灭绝，啊，这是神的这个吩咐。但是呢，扫罗呢，他却别有居心呢，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说：“是吗？一定要全部杀完吗？”哎，我看到这个他的王啊，很特别，很尊贵，他就没有杀这个亚玛利人的王，把他留下来，就是压下把他留下来。然后他又看到那些牛羊啊，哇，多么肥胖啊，把他杀掉，何等可惜啊。
他没有杀了，
他总是把他带回来。当萨摩问他说，哎，为什么你把这种东西留下来，他说我要，因为我要把这些东西呢献给什么，献给神。萨摩说，听命圣灵献祭啊。扫罗他不听从，他不听从神的命令。后来因着他不听从，神的灵呢就离开他，神的灵就离开他，那么呢他就开始变态了，他的整个生命呢就受了影响。圣经说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扰乱他，那么他也他的这个嫉妒心呢很重。当人讲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呢，他都受不了，他容不了有这个人，他不希望有人夺掉他的这个王位，他就开始整天要追杀这个大卫。后来呢，当然因着神离开他，神不听他，最后呢来到这一场的战，就是这些非利士人聚集在那边的时候，神不再听他，神不再听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自己的办法，神不听我吗，我就按着我自己的方法，他就去找找一个交鬼的这个妇人啊，去问啊，去找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那你发现到这个扫罗他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到最后我们就来到这个第31章，这边怎么讲呢，这边讲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苏亚。到最后呢，他所带领的这个军队啊，全军覆没，他的三个宝贵的孩子呢，也一同的葬身于这个沙场上。因着他本身，他不听从神。他不听从神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不听从神呢，他会殃及其他的人，会影响其他的人，他影响到他的孩子，影响到他的国家，因为他是一国之君啊。这真是所谓的害人害己。你自己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这个生命，你一个不听神话语的生命，你就会影响到别人。我相信以色列人当时也不听神话语，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说，上梁不正下梁一定歪的。扫罗王啊，他违背神，一直不听，一直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事情，你想他的手下他会不会听神的话语呢？我想他们也不听，他们不听神的话语，以致呢他最后呢害到自己，当然他也是失去，他也害到自己的国家，害到自己的家人。那这个给我们一个警惕，千万千万不要这样，你的生命怎么样你就影响其他的人，周遭的人。所以为了要避免啊，为了要避免害己害人啊，我们要注意几样东西。第一样，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箴言四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要先从你的心中着手，你不从你的心中着手啊，很多东西呢就会出毛病。你知道这个扫罗啊，扫罗他没有从他的心中 着手，他总是注意他的外面罢了。我给你一个例子，你们放到这个15章30节，放到15章30节。好，这件事情呢，是当他违背神，不把这些亚玛利人杀的时候呢，撒母耳呢就跟他说，神呢要废除他，要废除他。所以呢，在15章第30节的时候，扫罗怎么说呢？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哄我回去，我好侍奉，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啊。”他说：“你跟我让我回去，你高举我先呐、啊，不要让我献丑了，让我回，然后那我就回去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啊，不是我的神啊。”他跟神呢，没有那种直接的这个关系。他不是从心中来敬拜这位神，他在心里面跟神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呢，于是啊，第30节，撒母转身跟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然后表面上在敬拜，但是呢，他没有跟神呢有那个真正的那一种的关系。这个是他的问题，因为他没有注意他的心。然后你也是要这样子，如果你要你的生命呢能够成为人的影响力，你就要看你的心，你跟神有没有真正的那关系，你有没有认罪悔改，说我要跟随神，我求主耶稣赦免了罪，然后我忠心一生的跟随神。没有人可以完全知道你的心，你可以每个礼拜来教堂，你可以每一天都读圣经，或者每一天都祷告，但是呢，你跟神有没有那个真正的那一种直接的这个关系，那个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这个扫罗呢，他伪装，表面上他去敬拜神，但是他的心呢，是没有神，他心中是没有神，没有那么直接的那种关系。所以如果有任何不圣洁的这个思想，我们就要靠主出去。有贪心，有嫉妒，有这个邪念，有恶毒，这些东西呢都要求神来帮助，让我们能够胜过。因为一生的果效乃是由心发出的，你今天想什么，明天你就会慢慢的，你就会变。所以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句话，这边说，播下一种思想啊，获得一种行为啊；播下一种行为，获得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获得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获得一种生命觉知。你从一个思想，如果你开始嫉妒的话，啊，你就行为，你就开始，你 you know, 不跟那个人讲话，那然后以后呢，整天都不要跟那个人讲话，那以后呢，你就变成孤独，那孤独呢，你就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简单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敬虔的心，你有一个爱神的心呢、你就会来学习神的话语，你就学习爱人。当你学习爱人的时候，帮助别人的时候，哎，你就发现到，哎，你的生命不同了，你就常常呢是能够帮助，成为别人的赐福，别人也因此呢，对你有好感，也能够给你帮助，所以是一种互动的。然后呢，你有美好的见证，然后呢，也能够带领来信主。然后你常常的过着一个什么为神而活的这个生命，到最后啊，你的生命呢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生命，而不是一个孤独的 很怪癖的一个生命。
那么除了要注意我们的心啊，第二呢，也要在什么，在小事上呢忠心啊，在小小的事上忠心啊。
这个扫罗啊，他没有在小的事上忠心，好像刚才我所说的献祭啊，对于献祭说，撒母跟他说，你不要献祭，你就等我来还献祭啊。其实你想大吗？也不大，啊，这是小小的事情，啊，这是很细节的东西。在这个小的事情上呢，这个扫罗呢却不看重，他说谁献祭都没有问题啊，对，谁献都没有问题，反正现在这个情况很危急啊，哎呀，他不来我就献了。但是呢，这个是不忠心的这个一种表现来的。神要我们呢要忠心。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最小的事上不义啊，在大事上也不义啊。小小的事上，好，你不要说啊，那公司的那支笔啊是小事情，反正老板有钱，拿回家去放在我的这个裤袋里面，拿回去没有问题，拿回去，那小的事情，哎呀，算不了什么，公司也没有记住 记下来，但是你放在你的裤袋里面，以后你就把更加多的东西放在里面，对不对？那有一个人呢就特别的提醒我，当你作战的时候啊，连一分钱呢都不可以差钱 ，one cent， 啊，这个词是我很小心，很小心，一分钱都不可以缺，一定要符合的，啊，你不可以说偷吃一分钱，那你偷吃一分钱的时候呢，改天偷五分钱，那改天偷十块钱，以后呢一百块、一千块，继续的这样子的谈。所以你跟我都要在小的事情上呢忠心，不然的话你会让你自己越来越陷入这个罪恶当中，然后慢慢你影响到你自己，然后你影响到周遭的人。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学习的啊，这个事情什么，就是借机胜于开始，借机圣女开始。圣经怎么讲呢？圣经在传道书第七章一和八节呢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事情的终极啊强如事情的起头。哇，开始的时候大家看到扫罗啊，哇，他是很谦卑的啊，这个人有前途，是的，他很谦卑，开始很有前途，而且圣经讲他高人一头啊，如果站在一般上人啊，他一定是他头已经凸出来了，我们叫他什么鹤立鸡群啊，在整个整群鸡里面呢他是凸出来的，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扫罗了，很有前途，高头大马的人，是很有这个前途。但是呢慢慢越来越败坏，到最后呢被羞辱，死在这个战场上。所以呢你要注意啊，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事情的终极强如事情的起头，结尾比开始更加重要。所以我们有时说小时了了啊，大未必佳，就小的时候呢很聪明啊，了了的意思，特别是很聪明，小的时候哇这很聪明啊，哇很有前途啊，很厉害啊，但是呢你不要以为他将来一定会好，未必佳，就未必好啊，未必有成就啊，你要看着，还要继续的教导他，不要让他小小的时候你就给他教得很骄傲啊，以为他给他那种太过多的称赞，我就可以赞他，但是不要过度的称赞 哦，免得他骄傲，免得他骄傲，以致他没有那追求的心。啊，当然我们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我们有这句话，盖棺论定，盖棺论定，坦白说，在人还没有死之前，你还不可以讲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很多时候呢，人啊，开始的时候相当好，后来他来到一个什么高峰期，来到高峰期的时候，忽然之间，很多时候呢，都会因着一些罪恶，因着一些事情呢，使他们跌倒了。这个是我们常常见到的，所以这个要提醒我们，你不可以在你成功的时候，你就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更加要什么，特别特别的小心，你不一不小心呢、啊，你被人家一句这个赞称赞了，哇，你就乐意忘记，你也把神忘掉，以为这是我自己的作为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就会跌倒，或者因着一些的引诱啊，你就犯罪啊，那个是很可怕的。所以呢，在人还没有离开这世界，还没有盖上那个棺木的时候呢，我们都要闭住我们的口，我们都不知道会有什么结局。最好的时候，你有一个好的开始，也有一个美好见证的这个结束，这是我们求神帮助的。那这个只有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有句在圣经里面说，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为我们的信心创始开始他，给我们这信心，也让我们有继续这个信心来跟随他，一直见他面为止。所以你跟我都很谦卑的来跟随他，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上呢犯错，免得我们害己害人，好，免得害己害人。第二点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要按己意过活。你看，在这个第三节那边，第三节这边说呢，事态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敢刺他，扫罗就自己扑在刀上死了。当时呢，扫罗呢，在那个整个战争最危机的时候呢，他已经被射伤了，射伤了怎么办？他知道逃也逃不了了，逃也逃不了，他就跟他那个拿兵器的人说：“你拿刀来。”你就把我刺死掉，为什么呢？他讲的说，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就是这些非利士人，他们来羞辱我，我不要这样子，我不要这样，我宁可自己取掉自己的性命。你知道吗？他这样的做法，他这样子做法呢，是按着自己的意思。他一直来啊，他都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过活。在献祭的事上，他按着自己的意思，他也按着自己的意思呢，保留了那个亚玛利人的王，还有那些牲畜，他也按自己的意思呢，叫以色列人起誓啊，说我们要一定要作战到晚上啊，才可以吃东西。记得吗？有一次叫以色列人不可以吃东西啊，一直要作战到晚上啊，以致呢，这一些以色列人呢，他们作战到一个地步，因为他们没有吃东西，他们太过累了，太过疲乏了，不能够作战。而且后来他们到晚上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这个 他们就杀那个牲畜啊，直接喝这个牛羊的这些血啊，这是律法所不准许的，因此得罪了神。所以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理说他作为一国之君啊，他应该是很勇敢，对不对？来面对这些敌人。敌人当然在这时候很可能他逃不了，但是呢，他必须要有那种勇气来面对他。他怎么样？如果他真的是能够跟他们搏斗，他还是应该搏斗的。他不应该自己自取这个性命，因为这个他没有权利。他应该想到他这样的做法能够不能够带来尊荣，能够不能够荣耀神。他这样子死呢，给人家看到他是一个很懦弱，很懦弱 coward， 好像一个愚昧的人，这样子的白白的就死去，没有这个一国之君的那一种的所应有的这个勇气。他就是按照这个意思，自己要这样子做就是这样做，自己要这样活这样活，自己要接着这样死就这样子死，这不是神所要的。所以呢，我们记得我们千万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活，你跟我千万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活，因为这个是世界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这些人所有这样子的一个作为。你看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那边，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专顾自己，人专顾自己 care for himself， 没有想到别人，我要做这个的就是我按照我的意思，没有想到说我能够不能够使人得到益处，有没有说能够不能够使神的名字得到荣耀。那你每做每一样东西的时候，你要问自己能否容神一人，这两个东西你一定要问，不是你单单你自己吧，我要这样子做，我这样我要死就死，没有，生命呢不在你的手中，生命呢是在神的手中，你不可以说我要死就死，不能够荣耀神。神有神的时间，你要为着神而活。所以呢就来到这一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罗马书14:7-8，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啊。信主的人，你不再为着自己死，也不是为着自己活，你乃是为着主而活，死了是为主而死啊！啊，你活着是为着主啊，为着这位神，为着那个爱你的主而活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是多么的有意义，多么的特别。即使你要死啊，你要说我有没有为他死，是不是为着他的名字而死？如果真的有一天你为到死而死的话，我说这是值得的。有些人他们做这些宣教士，他们去不同的地方，去那些次人族，去到那边那些次人族就等着他，就杀他头，他为着主的名，这是值得的。你们要知道他去之前呢，他已经预备行了，如果是神的意思是要他为道而死的牺牲的话，他也愿意把生命付上。果然很有不少人都是这样，一去就不回头了。当然有些去的那边不，虽然没有被这些次人族吃掉，但是因着当时那里的这个水土不服啊，他们也在那病倒，就这样子去世， 但是他们是为着主的名，主的道是值得。但是你不为着你自己而活，你的每一点每一滴呢，都是属于神。那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就有意义了。你不再为着金钱了。今天我们不要说我要为着金钱而活，你不要说我为着我的家庭而活，你不要说我为着我的哈比而活，或者为着我的太太而活，不是的，你是为着主而活，以主作为你一先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对象，为了他而服侍你的家庭，服侍你的太太，服侍你的丈夫，服侍你的儿子，啊，这样的一个生活呢，才有意义。你也不会所谓的啊，有时所谓的心灰意冷，因为你即使你的孩子对你没有孝心的话，你还是感谢主，我为主而做，因为你为主而做，即使那些你服侍的人没有报答，你也感谢主，因为你坐在主的身上。好，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为着主而活。特别主呢教导们要注意一点，是在这个马可福音8章35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啊，在这边呢，主耶稣特别讲到生命的东西。我们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生命 ？How can we enjoy life? How can we obtain life? 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生命？这边告诉我们很清楚，生命不是单单去旅行，不是单单去玩耍，单单去吃喝，单单跟家人在一起，不是。更重要的，凡为我为神啊为主而福音呢、啊，上命呢、啊，必救了生命。你必须要为主传福音，必须要把福音带给周遭的人，把这个好的消息带给周遭的人，你才能够得到生命。不然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呢，就这样子白白的这个浪费。当然，不是说你没有那种，不是说没有消遣，没有这种东西，这些东西呢。应该有的，但是你要它的意义，它真正的意义啊，你必须要坐在主的身上，你必须要跟这个福音也扯上关系的，然后你的生命呢才能够有意义，才能够得到这个实质的这个生命。不然的话，你劳劳苦苦，你一直拼啊，告诉你，到拼到最后的时候呢，你发现，哎，你抓到什么？只说那一点，金钱罢了。只不过那是金钱罢了，而现在的这个金钱呢，是你摸不到的，你摸不到的，你呢？以前呢、啊，有钱的时候你感觉到很多，有钞票，啊，以前还有那种金盾啊，那种圆圆的，啊，那就还可以摸的。现在呢，你根本摸不到了，看也看不到了，它来也忽然之间会飞起，你还敢？我们还敢这样子的去追求吗？不要追求，我们需要神会赐给我们。当然，如果你有智慧，神给你有智慧，投资你可以投资，但是不要为着他而活，为着主，为着福音，你才能够有真正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意义。好，第三点呢？我们所不要掉入的这个下场是什么呢？不要自误误人。你看第五节，这个呢，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扑在刀上死了。哇，你有读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呢？这个扫罗啊，他是一国之君。他也是这个拿兵器的人的主人呢，主人竟然什么？竟然这样轻易的扑在这个刀上死， 他的仆人看到主人这样子，我也跟着做。其实坦白说，我觉得有点愚昧。这个拿兵器的人呢，如果能够逃离这个重围的话，是最好的。但是我相信当时呢，一定是很危险的，对不对？我很希望是很少。那至少他身上有一把剑，他能够再去给敌人剥夺呢？至少可以杀了一两个。没有的话，也要把剑拿出来啊，对不对？吓一吓对方啊。到最后怎么样死，我们都不知道。那些死的有意义，死的有光荣，人称为你是个英勇的这个勇士，而不是这样的白白的送掉他的生命，学像这个扫罗王那样。扫罗王他做的东西呢，是愚昧的，他自己做错，然后也影响到其他的人，特别在这个生命的事上。那这个生命，刚才我所说的生命呢，我们不可以自己取掉的。生命从哪里来呢？是从神那边来的。生命是从神来的，要取掉它吗？就神能够取掉的。我们怎么知道？你看约伯记1:21说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样这里讲了，赐的是耶和华，收的也是耶和华，生命不在你的这个手中，我们不可以自己取掉这些生命。所以安乐死啊，我们基督教呢，我们是不赞同的。安乐死就是那些人啊，病痛了，啊，觉得自己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再继续活下去，他就早一点死，就拿一点药啊，注射在身体啊，以致就这样子的离开世界。那这所谓的安乐死，我们不同意，因为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你看《使徒行传》17:28，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一切都是在乎神的这个掌控，若不是神准许，没有一样东西呢可以发生的。你的死有时候的，你不是说你要死就死了，有时间，神定的时间要你死你就死，神定的时间要那个人出生就出生。所以你跟我呢，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取掉我们的生命，要珍惜你这个生命，这生命是宝贵的。圣经说，人若赚了全世界啊，赔上自己的生命呢，还有什么意义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这个生命？换句话说，这个生命呢，跟这个世界比啊，这世界的这个生命的这价值啊，比这世界更加大，没有办法比得的嘛，因为不同的价值。一个人跟一个机器人，他们的价值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的。你要不要一个机器人的这个配偶啊？你要不要？你说哇，他又会讲话啊，又会跟你谈心，你要不要跟他住在一起？如果有思想的人，就不会了，你就不会这样子。因为人终归是人，人跟机器人呢是不一样的，少的那个灵魂，少的那个灵魂。所以灵的东西跟那物质的东西呢，他们的价值是不一样。所以主耶稣说，人的生命呢，不在乎家道丰富啊。你不在意家的，还是你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你这个生命不是在意你有多少钱，哇，这个多钱，你就生命就很丰富；你多钱，你的生命就很有意义；你多钱，你就会有快乐。如果你看清楚了，不一定的，有神才有快乐，有神才有生命的这个意义。你没有神，你没有主耶稣基督，你 你即使有百万千万万万话，到最后还是个灵，还是个灵。所以要来寻求得着主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呢才会不同。
好，所以我们就讲到说，不要自误人啊，不要像这个扫罗那样，他自己做错也影响到别人。你跟我呢要学习说立下榜样，立下一个好的榜样。如果这个扫罗他有个好的榜样，他到最后他虽然很重伤，他是拿那支剑来挥来挥去啊，哇，他的那个拿兵器的那个，当然他也是，哇，我的主人这样，我也拔出刀来，跳下他车，跟其他人搏斗到死，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要立下好的这个榜样。你看，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对了，你跟我、啊、都不可小看自己啊！不要说哦，我刚刚信主啊，不要说我还年轻啊，我没有受到什么教育啊，我什么什么不？这边说，你要在各方面呢、啊，在你的言语，其实也要在你的什么思想，在你思想的模式，在你的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啊，都做人的榜样，啊，你才能够带领人，啊，而你要给人家看到的时候，到底你有没有一个敬虔的一个样式？你有没有一个爱神的这个榜样？有没有一个爱人的这个榜样？如果你爱神爱人，你的孩子就会爱神爱人。如果你不爱神不爱人，你恨人恨神啊，你的孩子也是通常都是恨人恨神。如果你孝敬父母，你的孩子看到哎，他也会学像你孝敬父母。你知道吗？这个是一种有所谓的这个关联的。所以呢，你要有一个榜样，而最好的榜样呢，坦白说是谁呢？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个我呢是保罗，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为什么基督是最好的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犯罪，他是最好的一个模范。你怎么知道主耶稣的这样是什么样呢？你去读这个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你看这个耶稣的这生平，你看他怎么样对待人。即使他在十字架上，他还是向父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我们在上面的话，我们说父啊，刑罚他们，因为他们故意的害我，对不对？我们可能会这样子，但是他不是这样，他还有那种怜悯的心。所以圣经就跟我们讲说，基督怎么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的彼此饶恕啊，就是这样的学习，一点一点的学习，然后你的生命呢就不同，你就有一个好的榜样，你就看到诶，你是一个什么？你是一个基督徒啊，有基督的样式。人家看到你，哎，不同啊，像耶稣基督啊。啊，如果能够人家能够这样子讲你的话，表示说你的灵命呢、啊、成熟了。如果人家看到你，哎，那个有点像魔鬼，啊，你就糟糕了，又糟糕了，啊，鬼啊，啊，人家啊，像个酒鬼，像个赌鬼，啊。像个烟鬼啊，你要不要？啊，像个恶鬼啊，啊，不要，这个是不好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要立下好的榜样，能够影响别人，啊，不要误导别人。第四点，你发现了，到最后啊，虽然扫罗他不要这个敌人来凌辱他，到最后呢？他还是什么？身败名裂，身败名裂。这个是我们不要
掉入了这陷阱。
你看这个扫罗他怎么样呢？在这第七节那边讲到说，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啊，见以色列军兵逃跑啊，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他失去了这个国土。
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话，当时呢叫非利士人呢，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苏念啊。后来呢他们作战的时候呢，就来到这个基利波山。基利波山呢就是扫罗和他三个儿子还有这个其他人呢，其他军队呢都被击败的地方。然后等一下你发现到扫罗的这个尸体呢会被挂在波山那边啊，波山那边。然后后来呢基列雅比的人呢过来呢把他的尸体拿过去，然后把他烧掉了。所以呢当时扫罗他的军队全部被打败之后呢，这些非利士人就过来占领这个地带，就是在约旦河西啊，约旦河西的平原。所以他这身败名裂，国土呢失去了，国土失去了，而且呢他的这个神的名字啊也被侮辱。你看第九节，就割下他的首级啊，剥了他的金装，打发人到非利士的四境报信于他们的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金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你看连神的名字都被侮辱。当这些非利士人他们打胜仗说，哇，就高兴了，快点把这个他的金装呢放在咱庙里面，也把他的头啊，这头啊放弃，其实也是放在这个大衮的这个庙中。因为说我们的这个神啊让我们胜利，其实不是，其实是神因着这以色列人因着这个扫罗不听话，神就把这军队交给这些敌人，让他们战胜，让他们战胜。但是在敌人看来，却自以为呢他们的神帮助他，他们的偶像帮助他，所以使神的名字呢受侮辱，耶和华没有能力，这是他们所看啊觉得啊。当然了，最后呢你看又将他的尸体钉在伯山的城墙，这让他呢的尸体呢受到凌辱。那如果啊这个扫罗王呢他能够按照神的意思啊来过活的话，好好的敬畏神啊，他不会有今天，他不会掉落这个今天，就是因为他没有敬畏神，他按着自己的心意过活，所以呢到最后呢弄到这个身败名裂，他让罪呢进入他的生命当中，他都不知道，他违背神他都不在意。所以呢你要避免自己身败名裂吗？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在箴言书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之圣者便是聪明。要先敬畏神，敬畏神呢让你知道什么是不好的，什么东西是好。有时候魔鬼呢会用一些甜头来引诱你，你以为是好的，但是当你吃了之后，当你做了之后呢，你会后悔的，会让你身败名裂的。但是如果你敬畏神的话，你就知道，你就分辨什么是圣洁，什么是讨神喜悦的。哦，那你就按照他的意思而过的话，你就能够好好的过一个智慧的一个人生。不应该看的东西你不看，不应该做的东西你不做，不应该看的东西你不应该看，不应该越的这个越过的这个界限你不就不越过。那如果你肯守着神的话语啊，那我告诉你， 你跟我的一生呢，就是一个智慧的人生，就是一个蒙福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不敬畏神，神说有一些东西我们不应该做的，比如说不可以犯奸淫，这东西呢我们就不要犯，怎么样你都要注意，你不要说 他自己来找我，他自己来引诱我，我没有办法，你不可以这样子讲，因为这个是罪恶，无论他来找你还是你去找他，两个都是错的方法，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罪呢是绝对绝对不可以掉入去的。所以你有敬畏耶和华的心呢，你就会避免，就会逃避这样的东西。那么当然敬畏耶和华呢，就会让我们过一个什么圣洁的一个生活。你看彼得后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一切既然如此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是一个是的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一个敬虔圣洁是对，特别是对人，对人的这个圣洁，敬虔呢特别是对神啊，对神。那么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消化，烧就是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些有形质的东西，你以为你可以赚取的，你以为你可以享受的东西呢，有一天呢这些东西都要消化。圣经说有义居在其中啊，就是有义在，义在这个天堂里面，就是在那边呢是公义的东西，是圣洁的东西。所以你追求圣洁追求公义的东西呢，那就是你抓到那个生命的意义了。好，不要抓罪恶的东西，不要得罪神，不要触怒他。最后一点，别落入这个下场，什么呢？不被纪念，不被纪念。哎，你讲，哎，有没有人纪念这个扫罗啊？有了，有这一群人。你看，在这个第十一节，基列亚比的基利民呢，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呢，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亚比那里，用火烧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因为扫罗在之前在做王开始的初期啊，他搭救了他们，拯救了他们，让他们从这个这个亚门人的这个手这个亚庇当中呢拯救出来。你看一看，让你看一看这个过去的这个历史啊，在这个二十五章，扫罗呢，因神使用他，他就拯救这些亚比人，让他们不受这亚门人的这个欺压，所以他们因着他们已经领受了这个恩惠，所以这时候呢，他们就会报恩，他们会报恩。那么呢，他们把他尸首拿回来，然后扫罗呢就为他禁食。虽然如此，你发现到圣经没有讲到以色列人为扫罗哀哭，对不对？只有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曾经领受过他的恩典，他的恩惠。你看这个撒摩的话，撒摩圣经怎么讲呢？在这个撒摩记上二十五章一节，撒摩死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为他哀哭，以色列为他哀哭了吗？圣经有没有在这边讲到以色列为这扫罗哀哭？没有。我相信当时当然他们的国家已经吃了败仗，逃的逃啊，就所谓的这个离开的就离开，死的就死，根本没有心情。那我们想说，这个王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有没有把我们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没有的，他没有值得他们所纪念的。 是的，到最后以色列人呢没有怎样纪念，他们所想到的这个扫罗王呢，是那个不听神的话的那位王，是那个找这个交鬼妇人的那个王，那个死在战场上的那个王。他们知道这，他们到底有没有，他到底有没有在他们生命中呢有特别的这个贡献呢，他们很难找得出。那我们不要掉入这个情形，不被纪念。我们都希望人家纪念我们，对不对？我们希望不希望？我们希望人纪念我们了，对不对？我们希望孩子纪念我们，这个是无可厚非的。那所以呢，你看有些路啊，某一些人的名字啊，这个医院呢，某一个人的名字，为什么那么样子呢？是要让人纪念到他们。但很可惜啊，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名字啊，我们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的，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过去他的贡献是什么。是的，人是希望能够被纪念的。有时候呢，人不纪念没有相干，神呢会纪念，神会纪念我们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像圣经在这个希伯来书六章十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民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啊！啊，你所做的，你伺候圣徒，你为主而做，主不会忘记的，一点都不会忘记的。你好好的侍奉神，你在你的工作上侍奉神，你在家中侍奉神，你在教会侍奉神，神一点都不会忘记的。你怎么知道？启示录也讲到十四章十三节，在主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是的，神呢把它记起来，每一样东西呢，神都记下来。所以在审判那一天，神就打开说：“哎，你看。”你做了这种，好，我把奖赏赐给你。啊，这个是神不纪念的，我们要神纪念。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呢，神看每一样东西，神都纪念。这些是信主的人，啊，如果不信主的人啊，你做了很多好事。神会纪念，神还是不纪念，因为人的善行啊，在神的眼中看来，还是像污秽的这个衣裳啊，污秽的衣裳，神不纪念，因为你没有主耶稣的这个宝血来遮盖。那些不信主的，他们死了之后，他们去哪里呢？他们去这个流亡火湖的地方。你说哇，很凄凉。很残忍啊，不是神残忍，是因为他们不来依靠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他的这个恩典，所以呢他就会到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去呢，圣经讲说是跟神的荣耀呢隔开的，神不再看他，神不再纪念他，神不再纪念他们所做的一切。那地方是一个咒诅，所以呢，你要被神纪念吗？你来认识他，来相信主耶稣基督，相信他归在他的名字，那你的生命呢，每一点每一滴啊，都会被他纪念。你看诗篇五十六篇八节，我几次流离，你都记住，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啊，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每一滴的泪，每一滴的汗水，神的纪念，这是圣经讲的。所以你来相信，神会带领你，神会看顾你，神会照顾你，让我们的生命呢？实在是有所不同， 不要落入这些下场，不要成为一个不被人纪念的、不被神纪念的一个人。神让神纪念你，你来投靠他，不要掉入一个身败名裂。当你没有神的时候，你到最后啊，你的身你就身败名裂，因为神不纪念。也不要自误误人，要不要按己意而活，按着神的意思，那么你要自己好好的做一个好榜样，不要害人害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下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叫我们从这个扫罗王的身上，让我们实在得到一些见解，让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要顺从你的命令，能够敬畏你，能够在这个在这世间很好的来跟随你，按着主你的意思而活，不要做一个叛逆，不要做一个抵抗你的人，以致我们的下场是何等的这个悲惨。我们求你自己教导我们，给我们有智慧的心，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过活。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